康熙带着魏东亭、郎婶和苏妈辣姑来到老婆婆的家中。一跨进大门，康熙就惊呆了，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啊？小小的茅草屋里，四壁如洗，连一件家具都没有。炕上躺着一具尸体，老婆婆坐在炕沿上，听见有人来了，老婆婆还以为是那帮要抢她女儿的坏人来了呢，摸摸索索的就要下炕。好啊，你们又来了，抢吧，抢吧！康熙的心一下子缩紧了，他上前一步，老人家，请别害怕，我们是打这路过的，想来您这儿避避风雪，不会加害您的。苏妈辣姑也早已是热泪盈眶，连忙上前安慰老婆婆。老人家，您放心，我们不是强盗，怎么就您二老呢？儿女都不在跟前吗？这话一出口啊，苏妈辣姑自己就觉得说走嘴了。果然，老太太听了这番话，情绪显得很激动。什么？孩子，我女儿被你们抢去了，你们还来取笑我，我和你们拼了！一边说，一边摸摸索索的就要下炕。苏妈辣姑见势不妙，急忙拉着康熙退出了门外，郎婶也跟在身边护视着，只有魏东亭比较沉着，急忙走上近前，拉着老婆婆的手。老人家，您别着急呀，我们不是歹人。一边说，一边在老婆婆的手中放了一锭银子，然后把老婆婆安顿坐在炕上，这才悄悄地退出来了。康熙站在街心，跺着脚，心里沉重地说，可怕，可怕，太可怕了，朕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此情此景，不会饶了那帮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。郎婶，明天一早你取些银子来，招呼这里的乡亲，把老人的后事好好安排一下。是，主子放心，奴才一定办好这事。于是四个人默默不语地踏着沉重的脚步向店房走去，层层的积雪在寂静的夜里发出吱吱的响声，一阵罡风吹过，搅起团团雪雾，更增添了人们心头的烦闷。刚刚走到店门口，这魏东亭比较细心，他突然发现这店门外边的积雪好像有点发红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凑着雪光反照，扶下身子一看，哎呀，果然是血呀，只见一股鲜血正从门框里往外流呢。他马上意识到这里发生了意外的变故，他连忙回身向郎婶嘱咐了一句，郎婶，快护着主子后退。说完自己却扑上前去，运足了力气，双臂齐举，向店门猛击一掌，那个店门轰的一下就倒了。随着这响声，店门里蹭蹭蹭跳出了三个彪形大汉，个个是黑金蒙面，手持钢刀，挥舞着向康熙冲过去了。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魏东亭和郎婶来不及拔出佩剑，竟然赤手空拳的和这些个刺客展开了搏斗。虽然形势危急，却寸步也不敢后退。苏妈辣姑急忙扶着康熙往旁边躲开，同时冲着店房里边高声喊着，里边的奴才都死光了吗？还不快出来。随着他的喊声，几个大内高手从房顶墙头跳出来了，把刺客团团的围在核心。再看那三个蒙面大汉， 虽然寡不敌众，却是越战越勇。就在这时，忽听店门口有人怒喊一声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康熙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小道士李宇良。魏东亭他们听见他的喊声，不由自主的停止了进攻，想要听听这道士究竟要说什么。可是他们停手了，那三个蒙面大汉却趁机呼哨一声向康熙扑过去了。魏东亭正要上前搭救，却听宇良道长怒骂一声：“哼，狗奴才，撒野！”随着喊声拂尘一摆，三枚透骨钉带着哨声打出去了，三个大汉竟一个也没能躲过，扑通一声栽倒在雪地里。其中的一个大概是没伤着要害部位，挣扎了一下，忽然跳起来，嗖的一下跳上了墙头。宇良冷笑一声：“哈哈，好小子，能接我这一镖也算好汉，把刀留下，饶你去吧。”说着一甩手，又是一镖，墙头上的那个人手臂一颤，单刀落地。他不敢怠慢，更不敢停留，头也不回，脚一蹬，就向西边逃走了。宇良道长从容地走下台阶，向康熙深深施了一礼：“万岁爷，贫道原想在这儿和那个大同知府凑凑热闹的，既然万岁爷已经决意处置他，看来这也就用不着我了，那就此告辞了。”听了这话，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这次康熙出行啊，那是微服出行，密而又密呀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他的身份，他的行踪，不仅被刺客探知了，就连这个宇良道长也是一清二楚。如今这张窗户纸既然已经捅破了，康熙也就不想再隐瞒什么了。一听说宇良要走，急忙说：“哎，道长请慢，道长有如此好的身手，何必虚身倒流呢？可肯出来为国家效力吗？”“怎么，我难道不是在为国家效力吗？我自知福命浅薄，不能受皇上的封赏，而且皇上那里礼法拘人，我这个人呢散漫惯了，怕也受不了，只愿意悠游于江湖之间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万岁爷的老师武自友先生道德文章堪称一流啊，像他那么大学问的人尚且不愿意在朝为官，何况我一个小小的道士呢？”苏麻辣姑是个非常细心的人，他早就看出来了，这个小道士从长相到举动都像个女的，肯定她是女扮男装。那她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？可能是有什么难言的身世吧。这个人胆大心细，武功高强。他提到了武先生，哎，对了，他在江湖上四处游荡，没准儿他能知道先生的下落呢。想到这儿，他上前一步：“啊，道长既有报国之意，又有山野之雅致，正好与主子的老师武先生是一样的脾气呢。哎，对了，那你可知道武自友先生的行止吗？”“嗨，武先生乃当今奇才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。贫道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了，仰慕已久，这不正想去找他呢。”说完他打了个呼哨，一头小毛驴打从这客店后边撒着欢的跑出来了。宇良一欠身骑上去了，双手一拱说：“后会有期了。”说完 便消失在风雪弥漫的黑夜之中。魏东亭见康熙站在雪地里直发呆，上前来禀告说：主子，这两个刺客一个已经死了，一个受了重伤，请主子示下，该怎么办呢？那店主人呢？是不是他们一伙的？那倒不是，店主人已经被他们杀死在里头了。奴才刚才就是见到门框上的血迹，才知道有刺客的。
哦。
康熙一边往回走，一边吩咐：郎神，把刺客带到后头，仔细的审问。小卫子，到这里来，其余的人照旧伺候着。苏麻辣姑，你快去照应老佛爷，别让老人家受惊了。魏东亭惴惴不安的跟着康熙进了上房西间，见康熙气得脸色很不好，急忙跪下说：主子受惊吓了，奴才护驾不慎，请主子责罚。嗨，快起来吧，是朕自己要出去的，与你们什么相干啊？康熙强自按捺住心头的惊惧，随手拿起刚才丢在炕桌上的奏折，拆开来仔细的看着。小毛子悄悄走过来，给康熙送上一杯热茶。这时候屋子里静极了，魏东亭和小毛子看着康熙那严峻沉思的面孔，站在一边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康熙才吐出一句话来：小毛子，伺候笔墨。魏东亭，你来替朕拟旨，山陕总督莫洛和白青娥居官清廉，忠诚可嘉，既然西安百姓叩却保本，索额图和熊次旅又替他们求情，那么就依他们的意思，把莫洛等二人调进京城使用吧。此外，顺便告诉明珠，前差撤销，命他立即赶到安徽寻访武先生，一定要将先生护送到京城。魏东亭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主子息怒，奴才多嘴，莫洛、白青娥、清廉免罪，主子处置的很恰当。不过明珠官高位显，到安徽去恐怕会惊动地方，对寻访武先生怕有所不便呢。嗨，你呀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据索额图奏称，耿精忠离开京城之后并没有回福建，而是悄悄地去了云南，依此看来，形势马上会有大变。武先生曾经为朕写了撤藩方略，吴三桂他们是不会放过他的，不能不派个可靠得力的人把武先生找回来妥加保护。先生自从离开朕归山之后，四处讲学，为朕召集天下英才，他每到一处都有各地的学府教授陪同接待，地方上也都有回报的奏折。可是自从他离开凤阳之后，就突然失去了消息，朕怎么能不为他的安全担心呢？看着康熙那严峻的脸色，魏东亭一下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五次友要是真的落到平西王吴三桂手里，那朝廷的撤藩计划就得全盘打乱。想到这儿，魏东亭打起精神说：主子不必过虑，武先生生性豁达，受不了官府那套礼节，说不定啊正在游山玩水呢，或者说不定有病了，还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啊。即使不幸落入陷阱，像武先生那样高风亮节的人怎么能卖主求生呢？但愿如此吧。胡臣， 你不懂人的本性。武先生当年在索额图府里为朕上课的时候，自己就曾经说过，慷慨迅捷易，从容赴义难。如果遇有逼问杀的威胁，朕也相信武先生不会低头。怕就怕他本想说汉人机性柔弱，可是忽然想到魏东亭也是个汉人，所以话到嘴边又改口了。哎，千古艰难唯一死啊。康熙好像已经不是在对魏东亭说话了，好像是在自言自语。京师纷纷流传的谣言，既有关于三藩的，也有什么朱三太子的，这又是从何而起的呢？就在这时，郎神匆匆忙忙的进来禀告，主子，那贼招了。哦，谁的主谋？该不是吴三桂吧？回主子，不是，刺客说是个40岁上下的中年人，他们都称他为什么朱三太子。什么？朱三太子？那朱三太子现在何处？有多少人？他都招了吗？回主子，他说他们是打云南来的，一共有30多个人呢，身手都十分了得，一波有18个人到五台山劫驾，其余的呢已经随姓朱的潜入北京城了。更细的情节他也就不知道了。这3个人呢是想争功劳，所以今天夜里是悄悄来的，说剩下的人都在山上。哎，他们怎么知道朕要往五台山去呢？这个刺客说是上边让他们干的。好，你再审。回万岁爷，那他已经咽气儿了。康熙看了一下魏东亭，魏东亭急忙躬身说，万岁，今天晚上只来了3个人，已经是如此险恶了，还有15个人在五台山上等着呢，看来贼匪志在必得呀。奴才以为应该立即启奏老佛爷，连夜返驾回京，这样不但五台山前匪难以得逞，就连京城中的奸徒也会措手不及，先打乱他们的阵脚，再办这大同知府也不迟。康熙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！用不着这么急，现在冒雪逃遁，就不怕朝野笑朕胆小吗？说着，他手握拳头，向炕桌猛地一击。哼，天下者，朕治天下，何足惧哉？五台山倒可以暂时不去，明天处置了那个姓周的王八蛋之后，朕偏要顺道去寻访一番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夜无话。第二天，为知府周云龙准备的接风酒宴，就安排在当地最大的乡绅，曾经做过一任同知府的蔡亮道家里。咱们前面说过，这个蔡亮道和周云龙是省试同年，自从辞官归居之后啊，他确实看不惯周云龙的所作所为。这一次，这2件案子都出在自己的家门口，要是不出面管一下，觉得对不起乡里乡亲的。再说了，县太爷刘清源又亲自登门苦苦哀求，这情面也推不过去。可是周云龙能不能听他的，他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。这天早上，康熙带着魏东亭和小毛子就来到了蔡府门上，通报进去之后，蔡亮道一愣，哦，京城里来的龙公子， 他是什么人呢？我不认识啊。听家人说，这位公子派头很大，他也不敢怠慢，连忙迎出来了。足下就是龙公子吗？幸会幸会，老夫不知公子驾临寒舍，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康熙把这蔡亮道上下打量一番，只见他大约50岁上下的年纪，身材瘦削，红色的脸庞还留着一撮山羊胡子，倒像是一位淳朴古拙之人，急忙上前还礼。岂敢岂敢，在下姓龙，表字德海，奉了家祖母来朝山进香，在客店里听说周太尊与马贩子的纠葛，按说呀，这事儿与在下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可是这马贩子当中却有一位是在下的远亲，听他说蔡老先生要为他们求情，使在下深感佩服，因此才冒昧前来打扰，不公之处还望先生见谅。哎呀呀，龙公子说哪里话来，公子驾临寒舍，蓬荜生辉呀，快请里面请。蔡亮道把康熙一行引到中堂，和4个马贩子见了面，一边让座一边捻着胡须说，哎呀，这周云龙是晋南名士，胸中文章自负天下无对，口齿伶俐，后台又硬，看来他虽是个谦谦君子，其实啊心底刁钻得很呐。我也只能是免尽薄利而已，成与不成呢还在两可之间呐。听他这么一说，那几个马贩子就急了，一齐上来，哎呦，我说大人喽，小人的事儿全看您喽，您可得帮帮我们呐，这马要是要不回来呀，我们回去也没法交代呀。说了一大车的好话，蔡亮道只好说尽力而为。康熙扯着魏东亭和小毛子在大厅的西南角捡了个僻静的座坐下了，静观事态的变化。大约过了多半个时辰，外头突然传来了筛锣进道的声音，在场的人啊，连蔡亮道在内顿时都紧张起来了。蔡亮道急忙站起身来，对在场的人团团一一说，哎，我说诸位，太尊和宪尊到了，咱们快出去迎一迎吧。这一提醒，4个马客5、6个乡绅纷纷起身随着蔡亮道出去了。康熙呢带着魏东亭和小毛子端坐没动。康熙心中暗想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周云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。